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With a $5 meal deal with new McValue, you pick a McDouble or a McChicken, then get a small fry, a small drink, and a four-piece McNuggets. That's a lot of McDonald's for not a lot of money.
Prices and participation may vary. McDouble meal $6 in some markets for a limited time only.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公校、私校还是天主教学校，这一直是澳洲众多家庭面临的重要选择。近年来，独立学校也被称为私立学校和天主教学校的入学人数持续增长，增幅高于公校。日前，澳洲统计局发布的新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的五年间，从全澳入学人数来看，私校的增幅最大，达到 18.5%， 接着是天主教学校的 6.6%， 以及公校的 1.0%。自从2023年以来，公校入学人数增加了大约5400人，而非公立学校入学人数则增加了将近4万人。许多家长关注教育质量，在孩子不同的成长阶段各有侧重，为孩子的教育投资不遗余力。这一趋势的背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现象？首先，我们来看看为何近年来有更多的家庭选择私校或者是天主教学校。蒙纳士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讲师张宏志博士主要研究教育公平和教育政策等领域，他接受 SBS 普通话节目采访的时候分析了当中的原因。
首先呢，我觉得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有一个说明，很多人其实对教育问题有一些误解。其实教育问题它不单纯从一个教育本身来去看的，应该从多方面来看每一个教育问题的发生，包括你刚才说的这个择校的问题啊。因为教育问题是往往是这个社会问题的延伸，它跟当时的一些移民啊、经济啊、政治啊等各方面的一个政策有密切相关，可以说是整个国家政策的其中的一个方面吧，它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系统的一个方面。说到这个私立学校目前学生入学增多的问题，其实是可能最近五年，再远一点的话可能是最近十年吧，一直是这么一个现象。原因很多，我只从一些教育方面来谈一下。首先呢，是可能是家长对这个教育质量以及教育资源的这种认知，至少家长是从基于他们的获取的信息来去这样判断的。首先比如说私立学校往往是一种小班教学呀，一些特色课程啊，比如 STEM 或者 STEAM 艺术啊，或者是一些体育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课程呢，吸引了很多家长的一个关注。而且他们认为呢，这样的资源呢可能会跟更好的学术成果相关。其实多年的研究已经发现了，这样的资源可能跟学习成绩的影响没有直接的关联，关联最大的是往往是一些社会经济因素，一些家庭教育的因素跟学习成绩的影响更大啊。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可能是一种家长对公立教育的一种不满情绪。我感觉这种不满情绪呢也不是突然是产生的啊，新冠疫情可能会加速了这个不满情绪。因为这种不满情绪呢是对公立学校的一些基础设施啊，以及对学生的关怀的一些，至少是一种对家长的期待的那种差距吧，然后呢对他产生一种不满。所以呢家长呢觉得啊，既然公立学校不能满足他们的需求，那他们就认为私立学校可能会更好，所以呢就选择了私立学校啊。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去忽略了公立学校的它的作用啊，因为很多公立学校我觉得他们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啊。还有一点的话，我觉得因为澳大利亚是一个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等这么一个国家，私立学校呢往往呢能更好的满足这种多样化的一个需求。你比如说天主教学校，对吧，除了一些还有其他的一些私立学校，它属于说其他，包括还有一些比较小众的 一些教育理念啊、教育课程啊，也会吸引到有些社会阶层，比如说蒙特梭利教育模式啊，以及 RB 课程啊等等等这样的课程呢，一般是由私立学校来提供的，所以很多家长呢也会选择这样的一些课程。所以你看，它是有文化呀，以及这种因素，或者是宗教，以及这些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哎，导致了这个私立学校呢入学呢反而增多。当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私立学校本身呢，可能在我用一个词，可能在营销更会营销自己吧，或者宣传他的一些 VCE 啊，或者是 NAPLA 考试成绩的这个排名啊，他们一些那个校友的一些成就啊，来强化这样所谓的精英教育能够推动这个阶层提升的这么一个故事吧。其实私立学校，我觉得如果你要用同样的方式来看。公立学校可能这样的叙事会更多一点，更励志一些，只是我们不善于去发掘而已。因为我们公立学校系统里面培养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啊，但是没有去很好的发掘它。我觉得这样呢，我觉得大家呢，因为这样片面的获取了这样的信息，所以呢，会导致了家长呢就会去选择私立学校。当然，这里面有些客观事实啊，确实会有一些公立学校跟私立学校这种差异在里面啊。那政府的这些备受争议的这个资金的。这个机制呢，也去加速了这么一个过程啊，当然这个比较复杂哈，不再展开说了啊。
张宏志博士如何看待这一入学趋势？
我觉得这种趋势，因为我的角度的话，可能是从一个教育研究者了，当然，我去来看这样的问题，因为不同的人可能从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的话，肯定得出的结论也不一样。所以我觉得从一个教育研究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种趋势呢是比较让人担忧的。不仅我是这么看，因为我很多同事在交流的时候也是这么看。因为我们日常的工作就是跟学校打交道，我们去过很多私立学校，也去过很多的公立学校。私立学校里面有比较知名的私立学校，也有比较一般的私立学校，但是公立学校里面也有非常出色的。但我们的感觉就是，总体来说的话，我们也比较震惊于有些比较好的私立学校，他们的设施、师资等等等等，让人感觉就是，如果学生能在这里面学习的话，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由于转念一想的话，就是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有这样的机会来进入这样的学校。反而呢，尤其是我们看到一些公立学校，一些比它的校舍设施、师资等等，校舍的一些陈旧需要更新，以及教师比较由于那种工作压力啊等等呢，因为师资的缺失啊，对他们造成的压力啊，我觉得也是很让人心痛的。所以我是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会，如果从单纯教育来说，应该有损这个教育公平的，侵蚀这个教育公平的这种原则的啊，应该要有一个从政府层面应该有一个好的政策安排来去遏制这样的不公平的这种形式出现啊。但是我还是说了，很复杂啊，不是说单纯的一方面的问题啊。
无论是公校、私校还是天主教学校，这三种类型的学校都有优秀的学校，他们都受到相同的法规管辖。去年11月，澳洲独立学校协会发布关于这一年独立学校入学趋势、特点和预测的报告，当中提到，独立学校在塑造现代全纳教育体系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份报告还指出，偏远地区入学人数增长尤为强劲，这反映了一个更为广泛的趋势：独立学校满足了大城市以外家庭的需求。该报告强调独立学校的多元化和包容性，60%以上的学生来自中低收入家庭，22%为残障学生，有超过1.9万名原住民和托雷斯海峡岛民的学生。2017年至2022年。全澳独立学校入学人数增长最快的是收费低于5000澳元的学校。该协会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卡特表示，独立学校为来自不同背景的学生提供支持，入学人数的增长阐明了为何他们是澳洲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呼吁各个政党支持家庭的选择，为独立学校学生提供公平的资金。2年前，统计局数据显示，新州天主教学校连续数年入学的人数增加。当时，新州天主教学校协会的首席执行官达拉斯·麦金纳尼表示，数据反映了家长的择校情况，这是在公校之外另一个低收费、综合教育以及基于信仰的选择。 澳洲一些学者也在研究择校的趋势和因素。家庭的考虑因素包括考虑孩子的兴趣和需求，学校的设施和师资，孩子同伴的家庭背景，学校的特色课程以及排名等等。并且家庭在孩子的小学阶段和中学阶段侧重点各有不同。正如有的学者分析，小学阶段一些家庭比较侧重便利性，可能想把孩子送到当地的免费公校，因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那么注重考试的成绩和职业的前景。但是对于中学，一些家长可能认为额外的经济投入是值得的，希望青少年阶段的孩子能够在某种文化或者是价值体系中成长和学习。他们对学习成绩、公民身份和友情社交的看法可能会变得更加的重要，希望能够让孩子取得预期的成功。家庭也就根据各自的情况做出选择。去年的一份报告显示，私校入学人数增长在中学的后几年尤为显著。家庭的选择推动了这种趋势。张宏志博士指出，这给公校带来了直接的冲击。
对，因为这样的入学私立学校学生增多呢，当然就对公立学校是直接的冲击。刚才说了，首先有两个方面我觉得比较直接，因为这样的冲击的原因，首先公立学校的学生数量会减少，因为目前看联邦的一个拨款政策呢，你会看，因为它是按照学生的人数，当然这是一方面参考，主要按照学生人数来拨款的这个学校啊，当然还要考虑其他的各种因素啊，比如说文化呀、宗教啊等等其他的特殊需求啊等等啊，但是总体的大头是按照学生人头来拨款的。那你这样的话，直接的影响就是公立学校的获得的这种公共资金会减少，那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本身就资金缺少，然后资金更少，这样的话它的教学设施、教学项目可能会减少，对学生的服务等等会减少。再一个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设施减少，资金匮乏，对公立学校的老师的压力就非常大，他反而承担很大的压力，除了他的学科教学之外，还要承担其他的方面的任务，老师呢也是疲于应付，所以呢会造成什么一个作用呢，就是老师的流失。流失有两个方面，一是呢优质教师会流向私立学校，因为私立学校学生增多嘛，他会扩招了嘛，对吧，他有师资又短缺，所以他有相对比较好的待遇，会吸引到公立学校比较好的有经验的教师进入私立学校系统。另一些呢，就是说不堪重负的老师呢，公立学的老师会转行，会离开这个教师职业。所以现在造成了为什么说每年培养这么多老师，像我们教育学院是培养教师的，为什么每年还有这么多教师的缺口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尤其是新毕业的老师，前五年之内转行的比例是非常大的。
根据今年二月的新数据，全澳一共有9600多所学校，大约有410万名学生，将近三分之二，也就是将近260万名学生就读于公校，其次是天主教学校，有将近81.6万名学生，占比19.9%，以及私校的学生将近68.9万人，占比16.8%。澳洲各类型学校系统与经合组织中的其他国家，又或者是更广泛的地区相比，比例如何？张博士提出了他的看法。
应该是几年前有人做过的一次研究，其实相比经合组织国家，澳大利亚的就私立学校的规模以及他以及家长所付出的这种投入，在所有经合组织里面应该是最多的。当然澳大利亚它是一个联邦制国家，其实每个州的情况还不一样，如果就拿维州跟新州比的话，那情况还不一样。我就像我们维多利亚州啊，我觉得它的私校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可以说它，但是回到新南威尔士情况完全又不一样，里面还有一个在新南威尔士有一个公立的一个精英学校系统是非常发达的，这是情况不一样。这样的问题呢，还要放到不同的州啊来看他们具体的一个占比情况。但总体来说，澳大利亚就是回到你这个问题，像比起经合组织国家来说，就是从私立系统是它是比相对来说占比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就是。
With a $5 meal deal with new McValue. You pick a McDouble or a McChicken, then get a small fry, a small drink, and a four-piece McNuggets. That's a lot of McDonald's for not a lot of money.
Prices and participation may vary. McDouble meal $6 in some markets for a limited time only.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家庭在私立学校、私立教育上投入也是比较大的，也是他们造成家庭很重的一个负担。我觉得应该除了房贷之外，这种教育贷就可能也是一个很大的一块。没人做去统计到有多少家长去就是借贷，然后让孩子上私立学校的问题啊。这是我的一个个人的判断哈，没有事实去佐证它啊。
2023年8月。澳洲研究所未来工作中心发布了关于公校投资的报告，开篇提到，在确保来自所有的经济和地理社区的澳洲人获得教育机会方面，公校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面向所有的人，提供重要的公共利益服务，确保普及教育，这对一个健康的经济和社会来说至关重要。目前的这种入学趋势，张宏志博士认为应该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
因为这种我用中文说就是双轨制的这种教育模式啊，可能在短期来说啊，才会影响到一个教育公平啊，对不对？如果长期来说的话，才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一个发展。我觉得对，尤其社会的一个社会分层啊，以及融合呀，可能产生很大的问题。这个我们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刚才一开始我说教育问题不是单纯的教育问题，单纯从教育着手的话，往往在一个循环里面，一个漩涡里面打转，是不可能走出来的，也不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啊。为什么一开始说啊，是需要有首先联邦政府或州政府共同合作去合理化的分配这个教育经费。因为更应该说是要加大对公立学校的这种教育投入。但不仅是经费投入啊，我觉得对这个老师啊，对老师的这种支持也非常重要，应该是要解决这个师资短缺以及对教师的这种支持，让教师呢能够安心的去做他应该做的一些事，比如说上课等等，而不是去做其他的。比如我们公立学校现在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学生出现的问题啊，比如说应该需要大量的投入，比如说一些教辅人员的这种配备，让老师的这种工作呢，让老师能够从里面解放出来，加大投入啊，这个永远是应该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你没有这样的投入，没有这样的人员资金的配备的话，公立学校可能它的资源啊会被越来越被消失掉，优质的教师会越来越流失，这个趋势是很明显的，所以我们非常担心的。留不住好的老师的话，没有好的资源，家长会对公立学校的信心越来越差。如果一旦家长对这个公立学校的信心差的话，在公立教育的系统可能会崩塌，那这样的话会造成一个恶性循环。我因为对公立学校的一个信心的崩塌，他们会选择私立学校，选择私立学校的家长又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那所以呢就会负债，会造成了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现象。所以这个事情呢，应该当然政府已经在投入啊，一直在去倾斜，以及在投入，我觉得还是不够的，还是不够的，应该去加大投入。另外就是要还是要加强对家长的一个正确引导。是，我觉得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就是说，其实我们公立学校系统里面没有你们想象的这么糟，私立学校呢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选择学校呢应该真的要适合你的家庭状况、经济状况以及你孩子的一个发展需求。我觉得这个应该我们经常说理性消费，应该也理性的择校吧。我觉得，所以这个呢，选择学校的时候应该去好好观察，然后认真去选择。这样了，当然了。这个需要一些信息的公开与透明，对于这种啊公校也好，私立学校也好，你们一个透明化、公开化，有信息的一个公开，这样呢，让那个公众呢去有个更好的一个选择，而不是去过度夸大某些成功的案例，而去淡化某些问题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对这个东西，媒体上应该对它一个好的引导。其实我觉得公立学校，别忘了公立学校系统是我们整个社会的支柱的，它对培养这个社会公民啊，承担了主要责任。我们的公立学校的老师也是 他们的，你可以想象他们承担的压力有多大。当然，我这样说就是公立学校，很多老师也不愿意离开。虽然有些私立学校给很高的待遇，但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很多公立学校的校长也不愿意离开。我们有大批这样的老师跟校长，他们不愿意做，他们想服务于社区，他们认为这是他们的责任啊。当然，我们也惊叹于私立学校的这种资源，同时我们也是支持这公立学校的，因为公立学校这个社会的支柱不能倒。哎，我是觉得呢，给他们再多的支持都不会过，我是这么认为的。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
With a $5 meal deal with new McValue. You pick a McDouble or a McChicken, then get a small fry, a small drink, and a four-piece McNuggets. That's a lot of McDonald's for not a lot of money.
Prices and participation may vary. McDouble meal $6 in some markets for a limited time only.